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哎，现在又讲到这个找驴的事，驴已经找到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因为驴已经找到了，凡为你担忧说，我儿子怎么才好呢？父亲担忧，那么扫罗应该怎么做呢？回家嘛，跟家里人讲嘛，也没有错，但是他里面又讲到什么三碰到三个往伯利恒去拜神的人，要怎么样？要从那里拿吃那个饼，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会看到一般先知，就是我们仍然不是太能把这些连贯起来。大体上我们还是知道，扫罗就是受膏了，扫罗就是被撒母耳膏了，大概就是这样。那至于细节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点出来好了哈。撒母耳先是拿油膏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撒母耳在这里没有显出他有什么不情愿的地方，他就说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那你离开我以后呢，你会在什么地方碰到两个人？那两个人会跟你讲你爸爸的反应，然后再往前行，会碰到三个人，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的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就从人家手中接过两个饼，那何必讲到有一个人带了三只山羊羔，还有一个人带着一皮带酒呢？这个酒和饼都没有用，这个山羊羔都没用上啊，这一定是原文有所脱漏了，或者接的不怎么好。然后你来到神的山，神的山不是西乃山吗？这是太远了吧？神的山可能也是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那么在那个地方，在神的山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怎么样呢？说话的。非利士人的防兵会攻击我吗？非利士人防兵是要我去攻击他们吗？还是我要跟他们和好？圣经上也没有讲。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好，这般先知他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受感说话啊，他们很热闹，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这些人很热闹的制造一些音乐哈，而且都受感说话。那么说话怎么样？耶和华的灵会感动你，你跟他们会一起受感说话。这个受感说话是一个神的仆人常有的现象，就是他把上帝的话说出来，上帝的律法和福音说出来。这是神话语的核心啊，也是人需要听到的核心信息。总是听到神对我们的要求，那就是律法；神为我们的成就，那就是福音。好，耶和华的灵会大大感动你，你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可惜扫罗变为新人的这个证据啊，和所变的那个现象并不是很明显啊。扫罗 有没有变成新人？圣经就这样讲，他一定变成新人，但这新人是不是很快又旧化了啊？这个兆头就是你在伯特利会碰到三个人，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你会看到他们会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跟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交通和反应。那你要呢趁时而作，你要干嘛？趁时而作，趁时而作什么意思？你要表现你王者的风范吧，或者你要接受人拥戴你做王吧，反正会有这个兆头，这个兆头实现了你就应该勇敢的做王了，勇敢的就位了。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去，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就这我们接不太通了，为什么要到那里下到吉甲去？他在那里献，撒母耳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跟扫罗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等候七日，后来我们看到扫罗有等撒母耳七天没有来，时间过了就来了，扫罗献祭就来了。但是时间来讲跟这件事情跟这里的预言应该差很多，但文字来讲又很相近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明白他的话语，能够不受这些好像抄本的脱落的影响啊。我会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当行的事。这里讲是要高扫罗等七天，我在那里会指示你啊。那么在后来等了七天，那是指作战的事情，两个不一样，但是文字又写得很像。扫罗第九节转身离别撒母耳，他从撒母耳那里已经得到够多的资讯了，现在他就离开了，他做耶和华的仆人。那么神赐给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那一天一切兆头都应验了。但是他前面又讲到说是几天以后怎么样怎么样，过了几天以后怎么样怎么样，这里又说当日，到底是这一天还是三天以后还是七天以后。同样的，我们就指出这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并不能够有好好的解释。好在这也没有什么妨碍了，我们就知道神的话一定是可靠的，一定是正确的就好了。好，扫罗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受感说话，扫罗被圣灵感动受感说话，这是我们说过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当人有圣灵的时候就会说话，当人说话的时候就有圣灵，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神的话，第三位就是神的灵，灵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是有区别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吧。扫罗受管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在那里呢大大的被感动，受感就说话了。我们也要大大的被感动，被圣灵感动，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造就自己也造就别人，这是非常好的事，非常应该发生的事。那么扫罗受感说话完了就上丘坛去了，应该是献祭啊，但这里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大家大概隐隐也觉得我们第一任的王就会是扫罗，因为他最高大嘛，因为他非常英勇嘛，因为他父亲又是大能的勇士，所以非他莫属。所以扫罗的叔叔很盼望撒母耳能够 把这个他们心中的谜团解开，就是是不是扫罗会做王。所以他说，撒母耳向你说什么话你就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国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他没有讲哈，他很谦卑，也可以说他有一点懦弱，他没有预备好做王，或者说他不敢这样骄傲的说他要做王。但是神按你做什么，吩咐你做什么，呼召你做什么，你要去做，这不是骄傲，这是顺服神的旨意。你不去做才是缺少信心，才是骄傲，不把神的话当话。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扫罗有点太优柔寡断，太女性化了，不够像一个坚定的君主啊，不足啊。好，撒母耳兵分两路啊，撒母耳的记载又在这里有了。17节，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啊，这个撒母耳还是讲的话就是不太合立王的这些话啊。他说耶和华说，当这是耶和华说的，撒母耳就在这里强调一下，耶和华说，我领你们救你们脱离列国的人手，结果你们厌弃了我。你们怎么可以厌弃我呢？厌弃神呢？你们这怎么可以厌弃神而要求立王呢？不过还是让你们立吧。我们要抽签看是谁啊。就这个是浇大家的冷水。这个浇的冷水没有浇错，因为神的确也是厌恶以色列人，不以他为神。但是撒母耳心中呢，恐怕就是还是有一些不愉快的私欲了。或者是私怨了啊，我的儿子没有被立为王。现在抽签抽出便雅悯支派，然后便雅悯支派就按着宗族呢进前来，又抽出马特利族。好，这个抽签我们也想到找出谁是害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的，就是亚干他一家啊，有点像抽出基士的儿子扫罗来，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哎，找半天没找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讲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当他们抽签抽出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找不到，他跑到哪里去了？就是扫罗的谦卑，或者扫罗的没有王者的风范了，有点太懦弱了。你躲起来干嘛？是耶和华高你，你还要躲到哪里去呢？你这时候不要谦卑啊，是上帝选召你，你就要顺服上帝啊。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里了，这个器具里当然是储藏室吧。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哦，扫罗表现出他很优秀的地方。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他们对扫罗的印象好像很好啊，因为扫罗的确是有声望的，扫罗也谦卑。那么撒母耳呢，这时候也有一个正确的做法。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啊，就是法律是上帝的法律，在西方里面是比国王还要大的啊，国王在万民之上，但是在神和法律之下。把这个国法对百姓说明了以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这个就职典礼和立国典礼啊，总统就职大典或君王第一任君王就职大典和成立这个犹太共和国或犹太国，很简单啊，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复杂，那么神圣哈。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一群神感动的人跟随他去，就是有跟随他的人了。扫罗有人忠心跟随他，这很好。但是呢，有一些匪徒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这显出扫罗的大方大度啊。当有人从开始立军的时候就对他不顺眼，就藐视他，扫罗没有记仇，这是很好的地方哦。这很有领袖的风范，领袖不会，宰相肚子可以撑船，那国王肚子更可以撑船了。但是他也有应该要严厉的时候，扫罗该严厉的地方有的时候不够严厉，该松宽的时候不够松宽，他对大卫应该松宽，他对自己错误的地方应该严厉。好，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做王的开始啊，是大家都很高兴的事。虽然这个做王的事和把王国立在这个支派同盟里面，神有不喜悦的地方，但是神也有喜悦的地方。神不喜悦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没有拥戴耶和华作王。神也喜悦他们这个制度终于让上帝建立了大卫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觉得有缺点和有优点的时候，都要面面俱到，都能想得到。好，这里我们也再回想一下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看到了什么。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看到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状况不太好，那么以色列的祭司士师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不行，糊涂而且罪恶。那么撒母耳就在这个糊涂罪恶的环境中长大，而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一个领袖。那么他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中长大，他也亲眼看到以利的死亡，看到以利两个儿子的死亡，看到以利的媳妇的死亡，看到以利家的败坏，也看到约柜被掳去以后，神如何替自己伸冤，让非利士，让这些不敬畏上帝的民族都受到很大的管教。我们很稀奇，就是撒母耳没有去把约柜迎回来啊， 撒母耳做士师的这一段年岁，约柜好像并不在以色列这边。后来扫罗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迎回来，我们是看到大卫的时候约柜被迎回耶路撒冷的，就是约柜在以色列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下落不明的。我们大概知道在基列耶林那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把他去迎接上来，这是很奇怪的。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要求立王啊，以色列对撒母耳厌倦，那么上帝说你就听他们的吧，他们不是厌倦你，是厌倦我。以色列的确没有好好的高举耶和华，虽然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可以取也有错误的地方，但是以色列心中没有高举耶和华，这是一个大错误。我们也是在任何的制度任何的环境下可以生活，但重要的是你首先是高举耶和华，你总是要高举耶和华。那么扫罗在寻找他父亲的驴的过程中，碰到了撒母耳，神要撒母耳告扫罗，撒母耳就告了扫罗，然后呢也对他有一些指示，扫罗也在圣灵的感动下受感说话啊。后来撤迁立扫罗做王，那么扫罗呢在可以说就职典礼上的时候却躲起来了，后来被找出来了，大家很高兴的喊他愿王万岁。那么扫罗就任了，但是呢有一些不祥的一些现象，就是包括有匪徒拒绝扫罗。那么虽然匪徒拒绝扫罗，扫罗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扫罗仍然做他的国王，做他很简朴实的一个国王。那么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扫罗出世提升，如何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胜仗啊。然后撒母耳呢有一些肺腑之言，说到自己对没有对不起以色列人，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我们今天要回想的复习的就是每次你都可以从扫罗撒母耳后来是大卫身上看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缺点，但是我们如果愿意悔改归向主的时候，任何的缺点都可以克服，任何的难处都可以克服。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是任凭己意而行的时候，那任何的优点任何的长处都不能帮助我们。人一旦远离神，那就有祸患，人远离神越多祸患就越大，人早日回到神那里那就是美好的。哎呀，扫罗有谦卑的心，有一个非常好的外貌，有一个也是一个算是同情的心，不贪婪的心，但是他后来贪婪了王位，就下场非常的悲惨。那么大卫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会归向上帝，所有的缺点就被遮盖了。我们务要归向神，我们务必不要惹上帝的怒气，我们务必要在做错的事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主，做对的时候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帮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感谢主，求主扶持怜悯恩待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求主给我们力量走天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照亮，刺伤过度的
忘记被动努力面前呼召我们快跑跟随不平言辞胜过十年你话语声